是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在圣诞夜的时候一同来谈谈有关耶稣降生的故事。很多人看圣经呢，一开始就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创世纪头两章带来的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童女玛利亚怀孕生耶稣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从约瑟的角度来看耶稣降生。我用的题目呢是一个真诚的追寻者，因为谈起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啊，这个世界上最难相信的人呢就是约瑟，并且呢，世界上唯一有资格做见证的也是约瑟，其他人都是外人，没有资格来评论这件事情，因为约瑟是童女玛利亚的未婚夫，他的心路历程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帮助。如果连约瑟最后都可以承认耶稣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我们就更加没有话可以说了。所以，我们就刚才看了这个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你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8到25节啊，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应该已经到了下一页的这个幻灯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看到下一页啊？那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见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简单来说呢，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事情的前因后果，次序是这样的：第一个，玛利亚和约瑟订婚了；第二个呢，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第三呢，约瑟知道了，想要解除婚约；第四呢，约瑟做了一个梦，见到天使要他娶玛利亚；第五呢，就约瑟就娶了玛利亚。从这几个重点呢，需要圣经其他的经文来帮助，才能更加清楚。感谢神呢，神是启示了4个不同的人来记载耶稣生平。那透过4个人的记载，让耶稣的生平记载得更加的完备。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再看另外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1章第26到44节啊，经文是这样说的。到了第六天，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事。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们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下一页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下一页，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也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孕。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安，我这里看不见那个 PowerPoint 的投影片。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的问安，就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啊，因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应该已经是下一页了啊，投影片应该在下一页。哎，下一页不见了啊。因为问安的声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你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啊。那我们要用一点想象力啊，来回到当时的现场。经文是由谁开始的呢？天使长加百列啊，什么时候呢？是讲到这事以后。什么是这事呢？前面第24节到25节，那就说到撒加利亚的年迈妻子伊丽莎伯怀孕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啊，到第六个月，所以这里是说伊丽莎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发生的事啊。那么下一张幻灯片呢？就说到加百列见到玛利亚说了什么话？那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因为等一下呢，我们要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的话和约瑟做梦的时候天使对他说的话来对照。这个第一个就是问安啊，要他不要怕。第二呢，玛利亚要怀孕生子啊。第三呢，儿子要起名叫耶稣。第四呢，他将来要做王。第五呢，儿子是从圣灵来的。路加福音还有一节圣经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重要，就是第一章56节，这应该是下一页啊，就是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教去了啊。除了知道上面提到几个重点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玛利亚要到山地去看以利沙伯呢？又为什么要在那里住三个月呢？啊，让我们想想看，如果你是玛利亚，刚刚订了婚，还没有结婚，你就听到天使说你要从圣灵怀孕，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想到很多事，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会有什么结果呢？怎么处理我眼前就要面对的问题呢？玛利亚生活在第一世纪，一个女孩子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怀了孕呢？那时候没有医生知道怎么样去验孕，只好等月经两三个月没有来啊。那么玛利亚如果以一个已经订婚的身份怀了孕，会有什么结果呢？让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在生命记第22章13到39节的规定。经文是这么说的：人若娶妻，将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而女儿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 本村的长老要拿住那人、应该是下一页，惩治他，并要罚他10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叫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妻子，终身不可休他。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亲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下一页，若遇见人已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门遇见他，以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两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子，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移他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以他行淫，被人看见，这女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这个女子的父亲，以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如果简单的归纳一下，这个规定是说，第一个，婚后发现婚前有不贞的可能，女子要被处死；第二个，婚后一人通奸，奸夫淫妇都要处死；第三，订婚女子在城里被强奸，男女都要被处死；第四，订婚女子在城外被强奸，男子要处死；第五，未婚男女通奸被抓，男子赔款，两人必须结婚，并且不得离婚。所以，童女怀孕呢是要命的死罪啊！而现在天使说玛利亚要童女怀孕，你想玛利亚当时怎么想？玛利亚要怎么做才可以既保住自己的性命，又能保住婴儿的性命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约瑟承认孩子是他的啊！你想他会怎么办呢？他必须在肯定有孩子之后和约瑟商量，为什么一定要先肯定有孩子呢？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可以和未婚夫开玩笑，说自己从圣灵怀孕，然后又发现没有怀孕呢？如果你是玛利亚，你告诉未婚夫你怀孕了，但不是和哪一个男人有了关系，而是从圣灵来的，你想你的未婚夫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你是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你听到玛利亚这样说，你又有什么反应呢？玛利亚有什么办法处理他的这个难题？圣经呢记载了他们经过多少天思考的结论，玛利亚选择告诉了约瑟，他的把握在哪里呢？我想他的把握在天使的话，因为天使告诉他所生的儿子要取名叫耶稣，并且以后以色列国的王位要落在他身上。耶稣既然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神当然不会让玛利亚被杀害，而当时能够想到唯一的方法是约瑟要承认耶稣是他和玛利亚的孩子。玛利亚既然很虔诚爱主，又从他亲戚以利沙伯那里得到了把握，必然满怀信心的相信天使的话一定会成就。让我们再想想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玛利亚告诉约瑟之后，就是约瑟的麻烦了。约瑟初步的反应呢，就记载在马太福音上面。他怎么想呢？圣经说他不愿意 明明的羞辱他啊，羞辱玛利亚，又想暗暗的羞辱玛利亚啊，好像你这个投影片过头了，我应该还是在十九啊，我应该在十九啊，他想怎么办呢？圣经说他不想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又想暗暗的羞辱玛利亚，你说有什么办法？把玛利亚羞了又不会明明的羞辱他呢？不羞辱玛利亚，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公开这件事。但约瑟又不愿意娶她，这是怎么办呢？我想约瑟一定是想来想去，一段时间都想不出一个办法来，所以他非常的心烦。从对不起，我要处理一下我的。对不起，因为我从这个出去这个游轮旅游回来的时候呢，就感冒了啊，而且相当严重，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约瑟呢，一定是非常的愁烦啊，从玛利亚从马太福音来看，约瑟呢就做了一个梦啊，那梦见一个天使告诉他耶稣的事啊。让我们比较一下约瑟从梦里听到的资料和玛利亚从天使那里听到的资料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天使对玛利亚的话有几个重点啊，就是问安啊，还没有啊，这个有几个重点，就是问安，不要怕啊，玛利亚要从圣灵怀孕生子，耶稣呢要起名叫耶稣，将来他要做王啊。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看过天使在约瑟的梦里讲的话，重点是不要怕，只管娶过玛利亚来啊。然后第二是儿子是从圣灵来的，这儿子要起名叫耶稣啊，他将来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约瑟听到的消息，他最关心的是啊，孩子是怎么来的。天使说的和玛利亚说的完全一样，唯一的不同呢，就是玛利亚说将来耶稣要做以色列人的王，而约瑟的梦里呢，耶稣将来要把以色列人从罪里拯救出来。对于约瑟来说呢，他最关心的是完全和玛利亚对他说的一样啊，你想他会有什么反应呢？让我们再想一想，如果你是约瑟，一向和玛利亚很熟，两个人爱得不得了，最后决定要结婚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玛利亚忽然什么理由也不说，出远门三个月，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告诉你她怀孕三个月了啊，而且说是有天使向她显现，告诉她这是圣灵怀孕成胎的啊，还要你承认呢，孩子是你的，而你明明知道孩子不是你的，白天晚上你想的都是这件事啊，最后你决定了，你不要和玛利亚结婚，要想一个办法要和玛利亚分手。正在烦得要死又爱得要命啊，舍不得的时候呢，你就做了这个梦啊，梦见天使，又梦见天使告诉你说玛利亚告诉你的一些话都是真的，你会相信吗？我告诉你，如果是我的话，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啊。我们人人都做梦，通常呢白天想什么晚上就梦什么，这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约瑟一定也懂得这个道理啊！约瑟相信不相信呢？这个第二十一章投影片呢，说玛利亚记载，说他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好像看起来约瑟一点挣扎也没有，很容易就顺服下来，娶了玛利亚。可是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啊！玛利亚告诉约瑟之后，一直到快要生孩子了，约瑟还没有把她娶过来。如果你说你怎么知道他还没有娶她呢，你看这个下一个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然后呢，第二章的第四到第五节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加拿撒勒上犹大去，到了有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阵。那时玛利亚的身已经重了，所以玛利亚到伯利恒的时候和约瑟是什么关系呢？经文是说玛利亚是他所聘之妻。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这个所聘之妻就更清楚了。为什么我说中文的所聘之妻不清楚呢？因为他用了一个之妻，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就觉得玛利亚已经跟他结婚了，因为马太福音已经讲了他结醒了就娶了啊。可是你看英文呢，这个所聘之妻的完全没有那个妻子啊。国际译本呢，新国际译本是 Who was pledged to be married to him 啊，这个中文来讲就是这约定了要和他结婚啊，这不是没有妻子在里面，完全没有那个妻子的妻子啊。这个新美国译本是说 Who was pledged to him 啊，这英文呢也是很清楚啊， pledged 的就是决定了要给他的啊。然后呢，新生命译本就说 fiance， 他根本就用了一个未婚妻这个字啊。所以越看越清楚了，约瑟直到玛利亚快要生孩子还是没有娶她啊。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做呢？他一直拖了几个月都还没有和玛利亚结婚，玛利亚越来越身孕越来越重啊，怎么样才能够隐瞒别人呢？啊，约瑟的职业是什么呢？圣经是说他是木匠，其实这个木匠不只是木匠，因为我去过圣地了啊，他们说圣地附近啊，森林很少啊，木匠很少，都是用石头。所以这个木匠应该翻译作匠人啊，你看另外一个圣经的经文就讲匠人所砌的石头，所以他用了一个匠人。那个约瑟是个匠人，约瑟是盖房子的人而他们的建材呢主要是石头，所以应该不是木匠啊，很少有机会处理木头，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在处理石头啊。这个所以他这个工匠人是做什么的呢？是做家具啊。你如果到以色列附近去看的话，你发现他们的家具大部分都是石头做的啊。他盖房子都是用石头来盖房子啊。那盖房子就少不了要使用匠人哦。新房子盖好之前呢，这个匠人就来了。所以约瑟完全有条件隐瞒玛利亚怀孕的事，因为他做工作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给人盖房子，玛利亚显然是跟着他一家一家给人盖房子，一直走到伯利恒去。但是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又说约瑟娶了玛利亚呢？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说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那么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的时候，这个约瑟怎么给他报名上册呢？他是报玛利亚是他的未婚妻呢，还是妻子呢？如果是他报未婚妻的话呢，按照犹太法律，未婚妻没结婚就已经跟他结有了孩子，以后终身不能娶她啊。那么终身不能休她啊？为什么这个约瑟一直拖着不结婚呢？一直拖到玛利亚快生孩子还没有结婚呢？这种行动就可以知道他不想娶玛利亚嘛，啊，那么报名的时候他到底要报什么呢？啊，唯一的方法就是他要呈报玛利亚是他的妻子。让我们再想一想，当时犹太人和官府的关系，这个该撒雅古士都是什么人呢？啊，他是罗马的皇帝啊，我相信，在那边操控电脑的弟兄。你一直在是不是一直在动那个鼠标？那个鼠标一动的就叮咚叮咚一声，我这边就一直在听到叮咚叮咚叮咚啊。那我们想想看，当时这个 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关系啊。那犹太人是附庸国，是亡国奴，犹太人是被罗马人入侵啊，亡国，所以才接受罗马人统治的。所以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是敌对的关系啊。虽然表面上呢，犹太人不能反抗，反抗的人呢就要处死，但是心里面呢，犹太人是不服气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犹太人结婚，他是要按照犹太人的法律呢，还是按照这个罗马人的法律呢？啊，当然呢，他们是按照犹太人的法律了。结婚的事情跟统治没关系嘛，啊，但是约瑟和玛利亚呢，没有按照犹太人的法律结婚，却按照罗马法报名上册。你说他们到底结婚了没有呢？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事实上是还没有结婚啊。约瑟呢，就是利用这种两种不同法律的漏洞，他不愿意和玛利亚结婚，所以他一直拖着，没有跟玛利亚同房，也没有跟他举行婚礼啊。但是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感谢主啊，同神的儿子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为什么我要感谢主呢？一方面呢是保证了这个耶稣是从童贞女生的，另外一方面是约瑟的反应非常诚实的证明他当时的心情，也使他成为童贞女怀孕生子最有力的证人。因为我们可以从经文看得出来，他从一开始就不太相信玛利亚，他不接纳他，但后来他怎么又会接纳他呢？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九节记载了耶稣诞生的经过，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下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按夜间按着根子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着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接下去这句非常重要，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简单说，这节圣经呢，这段圣经说到耶稣降生那天晚上在伯利恒的以郊外发生的事情，牧羊人看见了天使报告好消息，听见天使唱歌，他们就进城去看新生的救世主。我特别要大家注意那个因牧羊人看见婴孩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六到十九节说，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个牧羊人看见呢，真的有一个婴孩出生在马槽里啊，就把天使论这话的论这个婴孩的话都说出来了啊。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场啊，玛利亚生完孩子以后，约瑟是忙着给他善后，清洗婴孩，然后包上布，看四周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约瑟，就把约瑟放在 马匹吃草的那个马槽里啊，他们正忙着呢，忽然间一大队的羊群就过来了，跟着羊群的是几个牧人，看这些人看见婴孩呢，就开口赞美神。约瑟和玛利亚呢，都有点惊讶啊，说怎么回事啊？这样问他们怎么回事的时候，牧羊人中间有一个就开始告诉他们说，刚才我们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呢，看见天使，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生了救主，就是神所差派来的救世主。天使好还告诉还怕我们不信，就说我们会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啊，这个是一个记号啊，那当然是非常惊讶的一个记号，是吧？你想想看，哪个世界上哪有一个婴孩是包着布放在马槽里？婴儿应该是生出来以后放在婴儿床上，啊，至少放在大人的床上。可是这里呢，是放在马槽里，所以是记号啊。你想玛利亚和约瑟有什么反应呢？这是第31页的这个投影片，31页的投影片，请翻下一页啊。你看约瑟和玛利亚的反应啊。哦，对不起，我这个投影片好像放错经文了啊。那大家忍耐一下，我读给大家听啊。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18到19节啊，说听见，凡听见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呢，却把这一件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里记载的是发生的时候人的反应，里面说凡听见的就诧异啊。那么谁是凡当时牧羊人讲这话的时候就听见的就诧异的人呢？啊，那这个接着又说是玛利亚把一切事存在心里啊。那么这里呢说凡听见是谁呢？当然是包括玛利亚跟约瑟了啊。可是呢，这里说玛利亚不诧异，因为他说但是啊，却。19节这里有一个"却"字啊，这个字在希腊文里是"但是"啊。那我们都了解"但是"是什么？就好比说，我问你，听了这么多，你信不信呢？有人会说啊，但是我还有问题，或者你会说，就算你是真的，但是为什么神让人受那么多痛苦啊？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还不信主的人的反应。为什么用"但是"呢？但是的意思呢，就是这一句话把前面的话通通推翻了，一句都不承认啊，表示但是是一个例外啊。有了但是呢，前面的话你管你说什么我都不承认啊。所以前面说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只有玛利亚是但是，她不诧异。为什么不诧异呢？因为她早就知道。耶稣是神所赐的救主，他知道自己没有和其他的男人发生关系，孩子完全是圣灵感应而来，当然是神迹。而约瑟呢，玛利亚不诧异，约瑟诧不诧异呢？按照圣经来看，约瑟也在诧异的人群之中。所以你这样来看呢，这个约瑟他到底是信了还是没信啊？我觉得他过去或许是半信半疑，但这一次牧羊人的话让他仔细思想，他说："哎呦，这个天使不是玛利亚编出来的吗？连牧羊人都看见天使，那我梦里面的那个天使是不是不能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约瑟原来打算不要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所以他不打算和玛利亚结婚啊，就因为他不想和玛利亚结婚，所以他才拖着一直没有办婚礼，直到孩子快出生了，才趁罗马政府的报户口的机会给玛利亚一个夫妻的名讳啊。如果我们再想想，如果按约瑟原来的计划，不要明明的羞辱他，只是想解除婚约，那你会怎么办呢？我只能猜一猜，经文是没说的啊。只要约瑟一天没有解开他的心结， 他这个暗暗解除婚约的阴谋就还在进行之中。他打算怎么做呢？那圣经是没说的啊。但是我猜想，这个玛利亚生了孩子，或者等一段时间等孩子满月，就是他暗暗解除婚约的时候了啊。他怎么暗暗的解除婚约，还不让人知道呢？我想他会一走了之，让别人呢说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但是牧羊人的话给他一个极大的震撼，他原来就是一个敬虔的人，神的作为让他很诧异，那他整个计划都改变了，他就想要留下来看一看这件事到底是会有怎么样的结果，结果他这一留啊就留了1年多，接下来的事情呢就记载在马太福音啊，我现在不晓得接下来这个投影片对不对啊？是马太福音第2章第1到第14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个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门士，问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啊，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呐，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问他们，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礼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约瑟，就从别的路回去了。他们回去之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经文很长啊，我简单的来说，就是有一天忽然间呢，有几个博士啊来到耶路撒冷，到处去问说。那新生的犹太人之王在哪里啊？我们看见他的心，他来拜他。这些博士呢，也太不小心了啊！他怎么不怎么知怎会不知道这种问题会引起战争呢？啊，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王，如果有两个王呢，就一定要打仗。这话很快就传到这个希律王的耳中。希律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王。这个消息就令他寝食难安。他没有生孩子，那么这个新生王是哪家的孩子呢？啊，将来谁要抢走他的王位呢？所以他一定要知道这个新生王是谁，他要先下手为强，把这个孩子杀了，他就可以稳稳的做王，一直做到自己过世。心里想了一想呢，就听他早就听过犹太人中间传过。说有一个救世主会出生，并且这是圣经的记载，只是他不熟圣经，怎么办呢？于是他把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都找来，你看他连祭司长都怀疑他会不熟圣经，所以连民间的文士也把他找来，要知道这个新生王会出生在什么地方。你说希律相不相信圣经呢？他是真的相信，然后他把博士暗暗的找了来。博士啊，白天 整天呢都在寻找新声音海，没有一点头绪。忽然间有一个不显眼的人呢，来到找他们，问他说想不想知道新声音海出生在哪里。他们正在猜疑之间呢，这个人告诉他们，西律王已经知道婴孩会在哪里，请他们到皇宫里去一趟啊。于是他们就去了，这西律王表现得非常虔诚，要把要说你们去把新生王找到，然后回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一拜。这博士就去了，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那颗心呢，就是他们前面引导他们一直到耶稣那里，他们很高兴找到了耶稣，把礼物献上，他们就走了。你想这一次约瑟相不相信这个博士来对他们说的话？经过牧羊人的事情以后，他对耶稣的身份呢已经有一点肯定了啊。现在看见这些博士千里迢迢跑来拜耶稣，给耶稣送上这些礼物，他当然更加相信了啊。博士当然会告诉他们怎么会找到伯利恒来的啊。那约瑟可是当地人呢，他对西律王的认识使他知道这个西律王是非常不好惹的一个人，因为过去西律王几十年里已经把自己的儿子一个一个都杀完了，杀婴孩不是他的第一次啊。那有一点有哪一个孩子，甚至于他的妈妈有一点想让孩子做王的时候，他都受不了，要把孩子连同妻子孩子的妈一起杀了。所以当时有一句俗语说，猪都比西律王的儿子命长啊。约瑟听博士说西律王要他们来伯利恒的时候，他心里就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妙了啊。当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天使告诉他说要他立刻离开伯利恒。他醒了，二话不说把玛利亚和婴孩都叫起来，连夜呢就离开了伯利恒，到埃及去了。圣经这里用了一个字，你看第二章第十四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了。这里说夜间呢，中文新译本翻译说连夜啊。约瑟为什么连夜就走呢？一件事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啊。那他为什么不在博士来之后立刻走呢？因为天使在梦里面提醒，可见这第二次的梦和前面第一次做的梦对他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第一次做梦他说他可能会安慰自己啊，或者说欺骗自己说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把它当一回事，他不相信啊。第二个梦呢，他显然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一个梦，但是他完全相信这是真的啊，因为他相信他了解西律，他相信博士来访很肯定了耶稣的身份，所以他醒来立刻动身，一点也不迟疑。他的行动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出来他已经100%的肯定耶稣是从神来的，玛利亚是由圣灵感孕生子啊。所以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早就已经预备好，长久预备才可以连夜动身。你知道我们当时从国内出来到美国留学，我们要花多少时间事先安排预备机票筹款啊，很多事情。当然我们可以说筹款是这几个博士已经为他预备了钱，可是呢他不可能连夜动身。他可以连夜动身，就是说他早就预备，他打算呢一走了之去了埃及。现在不同的是他带着这个小孩子跟他母亲玛利亚一起就去了埃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可能连夜动身啊。那一个人的行为啊，最可以看见他的信心。如果你看圣经，发现圣经记载非常多好的教训，是不是你就算相信了？不算啊。很多人都是这么做，觉得圣经是个好一本好书啊。我曾经遇到一个老先生呢， 他中港爱国很多年了，他来美国看女儿，接触了圣经，他对我说啊，中国将来的希望就在圣经里面啊，他是不是相信圣经呢？他是相信圣经，可是，在神眼中，他算不算信徒呢？这个老人家一直等了几年了，大家都为他祷告，他还是不肯做基督徒啊。他来教会啊，他也愿意牧师和他上敬礼班的课，但是他就不愿意委身，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啊，我就问他，他为什么他到现在也不愿意受戒？他说啊，我对圣经的一句看法有问题啊，圣经说要爱你的仇敌啊，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但是仇敌是我的对头，是我斗争的对象，我怎么能爱他呢？当时他和他的女婿中间有矛盾啊，他的女婿他觉得他对他不好，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怎么说他就是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信了耶稣就要爱女婿，就不能和女婿做对头了，所以行为决定一个人是不是真心，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一个人空口说相信，一点行为都没有的话，这个人信心是假的。约瑟就连夜启程了，去了埃及。这一次，他真的相信了。不但如此啊，我们还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章19到23节。让我们来看，经文这么说：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下一章，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到了一座城，名叫拉撒勒，就住在那里。这叫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拉撒勒人的话了。这里就记载了约瑟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梦。我们看约瑟，完全不一样。第一个梦啊，他觉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没有相信啊。第二个梦，他即刻起身，连夜动身，跟从神的旨意去了埃及啊。第三个梦，神要他回去，他是怎么反应的呢？他不但愿意跟从，他还考虑要保护耶稣啊。他怕希律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啊，会伤害耶稣，所以他选择离开这个希律的儿子，远远的去拿撒勒定居。从约瑟的经历，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首先呢，约瑟是世界上唯一有资格来决定接不接纳童女玛利亚的人，因为他是玛利亚的丈夫。现在呢，这个约瑟都不怀疑了啊，我们是没有资格去反对的啊。你不是他的什么人，你去反对什么啊？其次呢，约瑟由不信到相信的历程，让我们清楚地看出一个真诚的怀疑者怎么样从不相信到相信。约瑟的怀疑啊是实在，约瑟的相信也没那么简单。要一个未婚夫最后决定相信童女怀孕生子的神话，除非有真凭实据，完全是不可能的。而约瑟相信了，他不但相信了，还进一步的愿意付代价去保护耶稣，让耶稣可以安全的成长。你看他开始的时候，一直是在那边阴谋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是他后来呢，他不但和玛利亚建立了家庭，还生了其他的孩子，一同来爱护耶稣，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教导啊，耶稣的成长，圣经有一个描述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呢，都一同增长。我们感谢神，若不是他真正相信、认识 耶稣是从神来的，约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改变。第三点呢，我们从约瑟的经验可以看出圣经的真实性。圣经作者每一位都记载神的启示啊，圣经不是这个约瑟不是一个超人，他是一个平凡人，所以他由怀疑到相信，并且自己努力配合神的计划，最后终其一生呢，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要不要学他啊？最后呢，但愿我们都相信圣经的记载，采取行动，表达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都做一个真诚的追寻者。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必给他开门。只要你真诚的追寻，神必用他的真理引导你，使你相信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并相信你的话都是真诚的，你的话都是真理。玛利亚从童贞里怀孕，从圣灵感孕生了耶稣，以童贞女的身份生下一个耶稣，是事实，是神迹，是你向我们显示救赎恩典的开始。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接纳这样的真理，彻底的相信。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